母亲节在西方的社会是第三大的节日，圣诞第一，复活第二，母亲节第三。但是如果以全世界来看，母亲节是第二，圣诞节第一，母亲节第二。但愿每一年母亲节，至少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会有母亲节产生，它的目的是什么。大约100年前，1905年5月9号是第二个五月第二个主日，有一位在费城的一位主内姐妹，她的妈妈过世，这位姐妹叫做 Anna Jarvis。 她的妈妈本来是教会里面的主日学老师，常常教导孩童来爱神，来信靠主耶稣，来敬虔度日，所以很好的母亲，这个安娜就非常怀念。第二年在她家里面开一个追思纪念的聚会，第三年在教会里面扩大的举行，以后慢慢许多教会都在五月第二礼拜天来纪念母亲。到了1914年美国总统 Wilson 就把这一天公告为母亲节，直到今天如此。 Anna Jarvis 她说，人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尽孝，等到自己做了父母亲才知道父母的劳苦，这个时候懂得爱父母，但父母亲大都已经过世，成了终身的遗憾。他提醒大家在母亲节来思念母亲的爱，母亲还在，要孝敬母亲。第二就是提醒所有做儿女的都要孝敬父母亲。其实这是我们中国古话很久的，养儿方知父母恩，子欲养而亲不在。所以中国人对于孝顺之道是比西方人早都已经在注重在实行的。母亲实在是影响子女很大，母亲的爱在每一个人心中都不会忘记的。有一次一些中学生回答一个问卷，母亲像什么，一个说母亲是不放假的工人，一般统计一天大约母亲的工作将近14小时，一个做母亲的从早起到晚睡，又做饭又洗衣做便当又整洁，很多很多琐碎的，差不多14个小时。母亲是不拿工钱的工人，母亲是从不罢工的工人，母亲是好东西给孩子，自己吃不好的那个奇怪的人，母亲是把孩子拉拔长大还要照顾孩子的孩子的，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很多很多答案母亲所以实在影响儿女极其大。难怪罗斯讲一句很有名的话，摇动摇篮的手也是震撼天下的手。拿破仑说他一生的命运是从小被母亲所定的。母亲的影响在历史上，像孟子受母亲极大影响，孟母三迁。岳飞受母亲极大影响，在他背上刺字。欧阳修，宋朝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受母亲的影响极大，我们念中学都要背他所写的《龙岗千表》。他自己说，修不幸生4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恃，居贫自立于衣食，以长以教 比至于成人，他以后成为非常有志气、非常有节奏的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文学家。在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的多。摩西有非常爱神的母亲，撒母耳有非常敬虔的母亲，提摩太有很有信心的母亲，马可有非常爱主的母亲。在教会历史上，奥古斯丁成为中世纪影响天主教以后影响基督教了不起的神学家，完全受母亲的影响。在英国，约翰卫斯理能够挽救英国免于类似法国大革命，这一位约翰卫斯理是他妈妈多年教导祷告的结果。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写了非常很好的圣诗，我们常常都在唱啊。神使用，神赐福，神借着母亲影响许多的子女，做了很好很好的工作。那么所有做子女的不要忘记，要在母亲活的时候好好孝顺我们的母亲。我们中国古话说啊，百善是孝为先，没有孝顺的这种美德，其他美德都是肤浅的。若不能够孝，就是没有德了。百善是孝为先。在说文解字里面，这个孝这个字上面是一个老，把老的下面拿掉加上子就是孝。所以孝是子女能够怎样继承他的父母亲。当然一方面在物质上有足够的照应，但是在父母亲的心愿，在父母亲的志向上更是重要的一面。孝顺父母亲，怎样能够实行这个孝顺，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是物质的方面，有一次有一些人做调查，那么有人回答了怎么孝顺，有人说母亲节我就答应帮妈妈洗碗一个礼拜，有的人说我要一个礼拜带妈妈上馆子里面吃饭，还有人说妈妈在上班，她要去租一个最好最高级的 limousine 每天送妈妈上下班一个礼拜，还有人说送妈妈带着爸爸到夏威夷去玩十天，全套旅游都给她出钱。这一些只是物质方面，我们可以做得到也可以做，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一些母亲最大的满足是孩子能够体会他的心，能够明白他的意愿。在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奥古斯丁，他是受母亲33年祷告的结果信主的。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调皮捣蛋，年轻的时候放荡形骸，不听父母亲的话。他很聪明，读书很有成就，不过17岁就和一个女子同居，也生了一个孩子，也不结婚。以后到罗马，以后到米兰，他的妈妈就偷偷跟着去。到了33岁，他天天为他祷告33年，奥古斯丁就悔改信主了。奥古斯丁悔改信主受洗，他的妈妈欢欢喜喜的手舞足蹈，欢喜而泣，然后跟他儿子讲一句话，他说孩子啊，现在我可以回天家了，我心中的愿望已经满足了，我一切的期盼都成就了，你终于悔改信靠耶稣受洗归主了。他就把心中的一切担子放下来。奥古斯丁以后写忏悔录，忏悔他的一生，一共有13个 chapters， 13章，里面有6章讲到他的妈妈，有一章几乎完全讲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把心放下来之后，想不到真的过6个月他就回天家了，他就离开了他的儿子。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为这件事情写了许多许多心中 痛苦的感受，妈妈对他的爱，妈妈对他的期望。不过他说，我真的让他的心得了满足，让他的心得了安息。我们要学习孝顺，不但在物质的层面，在物质层面是容易的，要真正体恤了解父亲母亲的心，特别让母亲的心他能够得到满足。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圣经里面一个人，这一个人他是蒙神赐福的母亲，他也是让孩子得到好的榜样，以后他的孩子也真的照他的心愿来使他心得到满足。我们讲的是约基别这一位蒙福的母亲。在我讲下去之前，我要先考你们一下，约基别是何许人也？他是蒙福的母亲，请问他是谁的母亲？请回答。答对了啊，啊，真是若哥的程度很高啊，感谢主。约基别在全部圣经只提一次啊，你们都记得，感谢主啊。约基别是摩西的母亲啊，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不提他的名字，记载他的事情。现在我们要读两段，在旧约里面记载他的事情，没有他的名字。请各位先看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的女子为妻，后来不能再尝，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好，请看新约的希伯来书，在新约的后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二十三节念到二十九节，二十三到二十九，我念一节，各位一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我们圣经读到这里，这两段都没有提摩西母亲的名字啊。在圣经，你们愿意回去找，自己去找，只有一个地方提到他的名字，叫做约基别啊。约基别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字啊，这一个字显出了摩西父母亲的信心，也对不起，显出了摩西母亲的父母亲的信心，因为取这个名字有它很特别的含义。也从这一节去思考摩西的母亲因着这样的信心影响摩西的整个人生啊。那么我主要提三方面，他是蒙福的，因为神恩待他，他在神面前是信心坚定的一位母亲，信心坚定的一位母亲。第二，他在神面前是一位忠心负责的母亲，忠心负责的母亲。第三方面，他是爱神第一的母亲，爱神第一的母亲，因为这样子蒙神在他内心产生的行为，使他的儿子是真的继承他妈妈对神信心坚定，对神忠心负责，对神也是爱神第一。我相信摩西的表现让他的妈妈真正得到心里的满足，是一个真正懂得孝顺他母亲的人。为什么说约基别是坚定信心的一个情况呢？第一，他相信神的权柄大过法老王的权柄，他因着信不怕王的命令。王的命令是什么呢？各位都知道，法老王要把希伯来人犹太人所有的男孩子都要杀掉，因为约瑟过去了以后，经过了第四代，新兴起来的国王法老不认识约瑟，他们就不希望以色列人强盛起来。以色列人非常聪明，慢慢的越来越多，就在埃及地遍地都是，而且强盛。所以后来的法老害怕以色列人强盛会叛变，他们就要消灭以色列的男丁。第一个办法，他们叫所有收生婆把男孩子都弄死，只有女孩子可以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这样做。法老就怪这些收生婆，为什么让男孩存活呢？他们就跟法老说，因为以色列妇人强壮，他们还没有到，孩子都生了，所以没有机会把他杀死。那法老就生气了，那以后干脆下命令，所有的男婴孩通通丢在尼罗河，通通把他淹死，凡是不淹死的违背王的命令，可能一家人都会受害。当时摩西有一个哥哥大他三岁，有一个姐姐米利暗可能大他五六岁，摩西生下来，现在他的妈妈必须做一个选择，把摩西丢到尼罗河淹死，还是一家人都受到杀身的危险。如果有的时候如不够信心，不够相信神比法老更伟大，神的全能超过法老全能，为了保护亚伦，三岁的亚伦，为了保护五六岁的米利暗，可能就把摩西交给他们处理了，可能丢在尼罗河算了。但是他有信心，神 远超过国王法老，所以不怕亡命，因着信。你说为什么可以这样讲？等一下我会说明。第二，他也很有信心，把他放在箱子里，放在尼罗河边。我们知道啊，尼罗河是很大的河，尼罗河每一年都泛滥的啊。那么尼罗河有很多支流啊，这大概是一个支流，在支流的芦笛边上。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各位以后有机会到埃及的开罗，现在开罗有一个特别的会堂，犹太人会堂，这个会堂的名字就是摩西出水纪念会堂，他们现在是叫做以斯拉之子会堂，以斯拉之子会堂纪念摩西在那里从水里被拉出来。那里不在现在宽大尼罗河的边上，在旁边一个支流的地方。那么所以在支流，在芦笛的里面把一个箱子摆在那里，即使在一个支流有芦笛也是很危险的啊！万一尼罗河一涨潮，这个水就漫溢过去，这个箱子就会飘走了。或者碰到一个埃及坏心的人，看见希伯来的男婴，很可能就把他弄死了。但是他有信心，虽然很危险，上帝有办法，上帝能够让不可能存活的能够存活。因他的信心，不但违背王的命令，放心的摆在尼罗河支流边上，在芦笛的里面，相信神会救他。他怎么信呢？他大概知道神会感动法老的女儿，所以就叫这个米利暗，这个姐姐，姐姐才五六岁，姐姐怎么去跟法老的使女可以对答，该讲什么话，要怎么样想办法把妈妈请去来做奶妈，她心中都只有跪想，她就在里面仰望神的作为，等候神让她的姐姐能够带回好消息。果然神就很奇妙的让法老的女儿有怜悯的心，差遣使女把那个箱子捡过来，然后打发米利暗回去把她妈妈请来，然后做了她的奶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为什么说约基别有这个信心？因为约基别这三个字是翻译希伯来文的一个字，而这一个字是非常有意义的。古代希伯来文起名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常常讲也熟悉的，比方约书亚，旧约这个约书亚名字是很有意思的，请各位回答，考你们一下，约书亚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请说。耶和华拯救，答对的，再感谢神，若哥的程度实在是不错，耶和华拯救。约书亚是两个希伯来字，一个就是耶，一个是书亚，耶就是耶和华的简写，就是亚卫耶和华，这个简写就是耶，书亚就是拯救。所以当摩西把这个男生本来叫何书亚改名叫约书亚，意思耶和华借着这一位男士来拯救以色列人，以后摩西跟约书亚同工，约书亚把他们带进迦南地。那么约基别也是两个希伯来字合成一个字的。那么考你们第一个一定会答，约是代表什么？耶和华就是亚卫的代表，约。那么下面基别这两个字比较难一点，如果你们答得出来水准就真的很高了。大家说基别叫什么意思，答不出来现在告诉你们，下一次就答出来了，基别就是荣耀，荣耀。那什么叫做约基别呢？ 就是耶和华的荣耀。所以约基别的父母亲也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也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当他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要充满他，神的荣耀要借他来彰显，神的荣耀在他的生命中，神的荣耀超越过法老的荣耀。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当那个时代是埃及十八王朝的时代，埃及的十八王朝是最强盛的时代。埃及在十八王朝盖的很大的金字塔，盖的很大的神庙，到今天都在。这个十八王朝那一些国王都是几个了不起的国王。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开罗的博物馆，埃及博物馆挖出很多金字塔里面的木乃伊，那个坟墓的那个木箱一层一层的包装，那都是非常的漂亮，金碧辉煌的。那么里面所装的各种陪葬的物品都是非常贵重的，那么都在那个年代，在这样兴盛荣耀的年代，他起的名字叫做耶和华的荣耀。神的荣耀远超过法老的荣耀，神的全能超过法老的全能，神的智慧超过法老的智慧。因着信取名叫做约基别，神的荣耀是极其崇高伟大的。因着信约基别就不怕国王的命令，他不怕国王的命令，知道神的全能远超过国王。所以法老下命令把男孩都要丢在尼罗河致死，他就偏偏不放不做，把他藏了三个月，以后再想办法给他存活。在信心的这种影响下，当然摩西自然就有信心了。那么其实圣经提到母亲的信心影响孩子的还有太多了。比方说提摩太的妈妈很有信心，提摩太妈妈的妈妈罗以也是很有信心，所以从罗以到有尼基然后到提摩太都因着信能够在神面前有美好的见证。又比方说马可，他的妈妈是虔诚的基督徒，圣经说叫做玛利亚，很多人叫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就是把很大的房子让耶稣基督和门徒们使用，据说最后的晚餐在他们的楼上，马可楼上，在五旬节那一天门徒们聚集祷告的楼上也是马可的楼上。当彼得被逮捕从监牢出来，想了一想去到马可的家，就是玛利亚的家，众圣徒正在祷告，初代家庭教会在他们家。马可的妈妈很有信心，马可也成为很有信心的人。在教会历史上，刚才讲奥古斯丁、约翰卫斯理，都是妈妈大大的信心来影响他们，他们的信心也报答孝顺了他们的母亲。摩西不但不怕王命，甚至不怕王怒，国王的愤怒他都不怕，国王要杀他他就逃到米甸的旷野。那么他在内心中间，圣经说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一定常常听到妈妈跟他说，你所以活到今天完全是神的怜悯，若不是主的怜悯，你早都淹死在尼罗河里了，你小小的时候就要丢在河里面的，上帝是让不能活的状况之下让你而存活。他就想想上帝给他存活，虽然看不见上帝，他就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以后的信心越来越大。 能够经过十大神迹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啊。他去面对法老，法老这么多的军队，这么多的术士，他什么都没有，拿了一根杖啊，靠着信靠神就去了啊。结果那根杖，太阳可以不发光，尼罗河可以变成雪，青蛙跳出来，地上的牲畜会长瘟疫，那一根杖因着信神，神就行了极大的神迹奇事。以后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过红海，以后在旷野能够磐石有水出来，能够有玛拿降下来喂养他们，鹌鹑降下来给他们吃，云柱火柱引导他们，一直到了约旦河边。信心影响使他的儿子大有信心，摩西大有信心，这是对他妈妈一个最好孝顺的报答。他的妈妈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摩西真的照着他母亲的信心的榜样，活在神的面前，蒙神大大使用，是他妈妈心中最大的满足。他的妈妈不但是对神信心坚定，对神也是忠心尽责，尽他做母亲该尽的责任。当30个月之内，他就尽量的隐藏摩西，不给人知道。到了3个月不能再藏了，他就用芦荻、芦草来编成一个箱子。我相信摩西的妈妈好好考察这个箱子要编成什么形状，多长多宽多高是最安全的啊。为什么我这样推论是有理由呢？因为箱子这一个字的希伯来文跟方舟是一个字啊。挪亚造方舟，摩西的妈妈造一个小方舟啊，因为方舟是最完美的坐船的比例啊。在座不知道有没有造船的专家啊，根据一些造船专家去研究，挪亚那个方舟的长宽高是最稳的、最平稳的一个船的形状啊。所以我想摩西的妈妈在那边揣摩，我要用芦荻、芦草来编一个篮子，到底是四方形的好呢，还是长方形的好呢，是多长多宽多高呢？那么他大概是得到古代传留下来挪亚方舟的一些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可能会传的口传下来的，所以他就照着那样的一种比例来造了一个蒲草的箱子，蒲草的方舟啊。他是很细心的用石漆、用石油，没有一点漏缝啊，使它能够很安全放在水里面啊。他不但如此，我相信他也细心的考察法老的女儿什么时候是经常出来洗澡沐浴的时间啊，好让他发现这个箱子在什么地点、哪一个路线、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时间都把它探测清楚，要考究清楚，然后把这个篮子就放在那个经常公主会出现的地方，并且他就训练这个小他的女儿米利安。米利安才一共大概5、6岁的一个小女孩，要教她当使女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对应，要怎么样去把他妈妈介绍成为他的奶妈，这都是他非常的尽责做他该做的事。那么接下来当他真的做了摩西的奶妈，他把神的真道教训了他。我们想一想，摩西的一生就决定在他的奶妈的教育上面，如果是请了一个埃及的保姆做他的奶妈，他就成为埃及人，他就跟着埃及人拜太阳， 跟着埃及人拜牛拜蛇，埃及的偶像很多，他就会做埃及人，接受埃及的信仰，接受埃及的文化。但是他的妈妈做了他的奶妈，教导他敬畏真神，教导他怎样信靠真神，以神的荣耀为优先，信靠神的全能大过法老的全能，让他做一个以色列人，让他有心拯救以色列人。摩西母亲的教育是极其重要，影响他一生。摩西母亲尽责任，尽了教养他认识神的责任，尽了信从神的责任。当然摩西的妈妈不但教养他，以后教养亚伦，亚伦长大了也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人，米利暗也得到很好的教养，长大了一家三杰，这三个人在以色列人中间成为非常重要的人物。米利暗的名字今天许多许多人也都在用，米利暗以后到了希腊文就是玛利亚，到今天称呼玛利亚的人多得不得了。亚伦也有很多人在用，那摩西更不用说了，摩西的名字许多人在用。神赐福约基别来好好教导这一家人，这一家三个人都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所以这个儿童时期的教育很重要，好好教导他们，帮助他们成长，使他们从小敬畏神，信服神，这是神所看重的。那么接下来摩西的妈妈不但忠心尽责教养他的孩子，他更是爱神第一的心态，爱神。摩西的妈妈怎么知道真正爱神呢？因为他可以在摩西身上两种情况的教导。如果爱世界，他就好好教摩西做法老的女儿的儿子，因为按当时的环境背景，法老王有一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如果这个儿子继承了法老，那摩西就能做大官。但是有什么意外，有什么特殊状况，那个儿子不能接法老位的话，摩西是第二顺位，他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可以继承法老的位置。所以摩西从小受最好的教育，学了埃及人一切最好的学问，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学、医学、法律，通通要学，要做法老的预备学习。那么所以圣经也是这样记载，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口才知识都全备。摩西的妈妈一定会有征战，我到底要教他做法老的女儿呢，还是要教他做以色列人的子女呢？如果做以色列人的子民，就可能而且一定失去了在埃及一切的荣华富贵。如果做法老女儿之子，他不做法老也做大官，一定是有荣华富贵等着摩西的。圣经上告诉我们，法老约基别他选择了做法老，做不做法老女儿之子。约基别爱神，虽然他们在做奴隶，虽然他们要剪草，要烧砖，要盖两个很大的基货城，一个叫比东，一个叫兰塞，他们在做苦工，约基别没有埋怨神。约基别在苦难中知道有神的美意，为什么神允许以色列人在埃及人手下受苦，他了解。我想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埃及许多许多的偶像，神不希望以色列百姓被许多异教偶像所同化。 如果在埃及很舒服，在埃及没有苦难，以色列人很可能就跟着拜太阳，就跟着拜蛇，就跟着拜牛。在苦难中好让这些以色列人仰望神，以后带他们出埃及能够侍奉神，这也是神打发摩西去的目的，领他们出来分别为圣来侍奉真神。埃及的偶像影响力实在太大，以色列人即使在苦难中都已经受到埃及偶像的影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们一出到西乃山，出到埃及，过了红海，到了西乃山，摩西上山40昼夜，结果以色列百姓就说，那带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见了，我们要另立亚伦做我们的领袖。然后他们就把神给忘记了，要造一个金的黄金打造的，请大家告诉我打造什么东西啊？金牛犊，做一个金牛犊来说，这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我们来拜他吧。他们就忘记了荣耀的真神。以色列人在苦难中还有一部分的人受到了埃及偶像文化的影响，如果在没有苦难中，那岂不是更多的人都受影响吗？神允许苦难临到，约基别是知道的。约基别爱神的心不因为苦难而改变，要他的儿子真正敬畏神，真正顺服神，真正仰望神。果然以后摩西长大了，他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不要这个地位，他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不要埃及的财物和宝贝，他也不怕法老王的愤怒。法老女儿之子是地位，享受最终之乐是一种享乐，埃及的财物宝贵那是一种荣华，法老的愤怒那是他的生命。摩西不肯、不愿、不要、不怕，是真正继承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也不要这一切，不在乎这一切，有感谢神，没有也无所谓。这是从他的妈妈传到摩西的身上，摩西成为真正让他妈妈内心满足、孝顺他妈妈的一个儿子。摩西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神大大的用他，神大大的赐福他，他有坚定的信心，他也忠心侍奉神。我们从圣经可以发现，对于摩西的称赞一直是上帝忠心的仆人，是上帝全家诚然敬忠的仆人。摩西在山上40昼夜，神把会幕制造的方法告诉他，神把祭司袍子的制作告诉他，神把各样祭祀礼仪告诉他。那么摩西下山之后常常有一句话重复的，就是摩西所做的都是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都照着神的意思，他忠心的向着神。他被托付带领以色列百姓，但是以色列百姓常常背逆神，有一次神甚至发怒要放弃这些百姓。摩西祷告说，神啊，不可以，千万不可以，如果你要放弃他们，你必须要先放弃我，如果让他们死在旷野，你要先让我死在你面前。摩西忠心与神所托付，忠心服侍神的羊群，直到120岁以后回到天家。不但回到天家享受荣耀，当耶稣在登山变形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也一同显现在荣耀之中。摩西代表所有的律法，以利亚代表所有的先知， 摩西、以利亚在神的荣耀中与神同在。不但如此，启示录将来新天新地的描写，在那里我们不但一同唱羔羊的歌，颂赞主耶稣基督，我们还要一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摩西颂赞神，我们跟着摩西一同颂赞神。摩西预言弥赛亚来到，预言基督耶稣的降生，我们一同歌颂赞美主耶稣基督。摩西成为被神重用的仆人，摩西的名字虽然没有什么意义啊，摩西是从水里拉上来这个意思，但是今天世界上很多人用摩西来做他的名字啊，这边一个人叫陈摩西，那一个人叫张摩西，那个叫许摩西。摩西的名字被人很看重，因为神重用他，神赐福他。不但神赐福摩西，神更赐福了摩西的妈妈约基别。这一位母亲因着信心坚定，忠心侍奉，爱神第一，也影响他的儿子信心坚定，忠心侍奉，爱神第一。约基别就被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历史上面信心伟人的行列里面。信心伟人的行列记得不太多的，里面所记的都是历史上被神非常看重的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名字没有记上去啊，像以利亚没有记上去，以利沙没有记上去，以赛亚没有记上去，耶利米没有记上去，加勒没有记上去，约书亚没有记上去，摩西的父母被记上去，摩西被神永远纪念，摩西的妈妈约基别也被神永远纪念。神赐福让这一对母亲跟儿子都永远被神纪念。愿神借着约基别让我们得到一些榜样，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蒙福的人，做一个蒙福的母亲，也影响儿女是一个蒙福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让神纪念，实在比世上的任何东西好过千万倍。所有在若歌的弟兄姊妹，愿神都纪念你们，愿神都赐福你们，愿神引导你们这一生走完当行的路。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满心感谢你，在历史上，在圣经记载中，你留下了这些见证人。但愿约基别成为蒙福的母亲，我也祈求你赐福在座所有的母亲。愿摩西成为蒙福的孩子，所有做孩子的，我们也都能像摩西一样来蒙福。但愿我们的一生在你手中信心成长，忠心增加，爱你的心更是越来越多，好让走完路程一同在荣耀中与主见面。求主赐福所有属你的百姓，恭敬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